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在这欢迎中弟兄姐妹们能够在主日的时候回到神的圣殿中，一起的来敬拜他，一起来听他的话语，这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好好的珍惜。好，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当彼此相爱。这是在我们从这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啊，当彼此相爱。我们知道，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个经文那边怎么讲呢？那边在第十一节就讲了说，我们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秘密。那我知道在这个约翰一书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然后圣经常常教导我们，我们一定要彼此相爱，这是在圣经里面呢处处可以看见的。而主耶稣说，若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呢，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换句话说，这个彼此相爱是每一个信徒的这个特征来的。如果我们没有彼此相爱的心呢，那就出了一个问题。所以呢，当我们讲到这个彼此，当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几点。那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一定要学习饶恕。如果我们一直恨人，不肯饶恕人的话，那你的生命就出了问题了。为什么呢？你看在这边圣经在第十二节就说，不可像该隐呢，他是属那二子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杀了他？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那这边圣经呢就指出这个该隐，你看该隐呢在圣经里面呢，他是他的名字两者坦白说是遗臭万年呢。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第一个在历史里面呢杀人的，杀人犯的，他是第一个，他谋杀了他的自己的弟弟。那为什么谋杀了他的弟弟呢？这边是讲什么？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自己的行为是恶的。换句话说，这个该隐呢，他本身他的整个生命呢是恶的，因此他所行出来的东西呢都是恶的。那么当他们两个人献祭啊，亚伯献他的这个这个羊啊，这个该隐献他这个所种植的东西，他是一个农夫来的。那神呢就悦纳这个亚伯的这个献祭，而不悦纳这个该隐的这个献祭。哇，该隐看到了，该隐看到了，心中很不高兴，为什么神不悦纳我的，而悦纳我的弟弟的？因此呢他就很生气，他就开始嫉妒了，然后从嫉妒就慢慢演变成一种恨他的弟弟。为什么我弟弟比我好？为什么神特别喜爱我的弟弟？我心中很不喜悦，我要把他除掉，因为他是我的眼中钉。果然有一天呢，在这个田中他跟弟弟在谈话，而且周围没有人的时候，他就举起他的手了，把他的弟弟呢亚伯给杀了。这是人类历史里面第一宗的这个谋杀案，是因着这个该隐他自己本身的生命有问题，是恶的，那么也因着嫉妒，再加上这个这个仇恨啊，恨也才把这个亚伯给杀了。所以呢圣经说不要学他，不要学他。 那因此呢，当我们讲到在主里面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第一点，我们一定不要恨人。然后你问我，基督徒会不会恨人呢？会不会？会的，基督徒也会恨人的，但是基督徒呢，不会一直恨下去的，不会一直恨下去的。如果你一直恨一个人呢、啊，你就说死我都不能够饶恕他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呢有问题，你的生命有问题。要知道，恨是来自魔鬼的，爱是来自神。杀人是来自魔鬼的，饶恕呢是来自神的。所以你要弄清楚，到底你要站在哪一方面。我们有时候呢，有时候会答错了，走错一步，但是呢，我们因着有这个神的所给我们的这生命，我们会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赦免，那这就摆脱了这个该隐的这个样式。我们不可以学着该隐常常的恨人家。你如果你心中说我一定不能够饶恕人的话，你要求神施恩，你一定要靠主胜过。因为主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爱人。主没有因着世人是他的敌人啊，罪人是他的敌人，他一直的恨他，一直没有来到这世间来拯救这些人，他还是因着爱的缘故把这些忘掉，来了世间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如果遇到恨的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方法就是靠着主的恩典，学像主的样式来饶恕，不可以一直所谓的保留着这种恶毒的这个心，恨的这个心，这是神所不喜悦的，这是来自恶者，来自撒旦的。记得啊，恨是来自撒旦的，嫉妒是来自撒旦的。你不要以为说哇，我恨哇，我很伟大，我很有很有能力啊，我可以恨人了。你恨不死人的，是你自己先死。OK， 你恨不死人的，是你自己先死。而且你因着你的恨，你会害到你自己，也会害到你跟别人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学习饶恕人。OK， 要饶恕人。所以第一点，要学习饶恕人，来到彼此相爱。如果你不能够饶恕人，就等于说你没有彼此相爱。因为在人与人之间，即使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时也是会有些误会的。那我们现在我们的教会是小了，小的教会呢比较简单一点，坦白说比较简单一点。如果稍微大一点呢，我告诉你啊，这个跟那个不合，那个跟那个又不合了，你知道吗？啊，是这样子的。有时候我们在家庭里面几个人呢、啊、都好啊，两三个都好啊，这个跟那个不合，你知道吗？这个哥哥跟那个弟弟不合，那姐姐跟妹妹又不合，就这个小的家庭啊，这都是撒旦在他们当中撒下那个不合的心，那种彼此憎恨的心，彼此争斗的这个心，不是从神的，神的心呢是什么？一个饶恕的心，爱的心，赦免这个心。当然我们不赦免，我们饶恕人，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当我们来到彼此相爱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彼此相爱啊，是重生的标记啊，是重生的标记。你看这边怎么讲呢？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处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你看这么严重，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心里。好像我刚才所说的，即使是基督徒呢， 偶尔你面对一些很特别的这种事件，或者不和的这教会之间的这些纠纷啊，有时候你真的是你会恨对方的，为什么对方会这样的对待你？会的，但是因着你里头有这个生命，你有这个神的爱，你就靠神的爱呢来化解，来饶恕。但是呢，如果你心中真的是没有神的爱，你没有那个这个重生的这个生命呢，你是不会的。就像世人呢，一般上他心中没有那个新的生命，他就是以恶报恶的，所以就有很多的这个联系剂啊。啊，你杀了我的父亲，好，孩子就起来什么报仇啊，啊，所以你就那个戏剧就很一直在演了，报来报去，这个冤家越来越多，很多的这个恩恩怨怨了。我们讲在这个连续剧就是恩恩怨怨，有时候我看到，哎呀，我真的我都不想看了，对吧？就是你恨我，我恨你，你争我夺，勾心斗角的这种的情形，那这个不是属于基督徒的。基督徒呢，乃是有爱，乃是有饶恕。所以你能够饶恕人，就表示说你是有神的生命，你是一个重生的一个人。所以你就要问自己，你能够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当然，饶恕是不容易的，是需要学习的，相当困难的。啊，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呢，就讲到有一个老人家，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然后医生只给他几个月的时间，然后他就叫了他的一个老朋友过来，他说：“老朋友啊，我要饶恕你，过去啊，我所伤害你的地方。”哇，他那个朋友呢就很感动了，啊，流泪了，哇，我的朋友呢。要饶恕我，要原谅我，要原谅我。但是呢，当他朋友要转身离开的时候，他就跟他朋友说：“朋友啊，过来一下，若是我的病好了啊，刚才我所说的一切话呢，都一笔勾销了。明白吧？就是如果我病好了啊，我所讲的那些饶恕你的东西呢，都不算数啊。”啊，这表示我们人呢，真的是很记恨，我们很记恨。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既然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我们既然有一个爱我们的神，我们要学习放开，要释怀，要把东西放下，特别是这一些恩恩怨怨的东西。我相信在我们的家庭，我们会面对这种问题；在朋友之间，我们有面对；在公司，我们有时也是会面对。你上司说你觉得他亏待你，对不对？那在教会里面你也是会面对的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既然是一个神的儿女，你就能够饶恕，你就能够放开，不让这个东西呢继续拖着我们。下一个这个千斤重的东西呢压在我们的心中，或者像一个毒，这个毒啊，充溢着我们的这个心怀，以致我们常常觉得心中很多的这个苦毒啊，不懂为什么我总是不喜欢这个人，又不喜欢那个，不喜欢跟那个人在一起啊，听到那个人又不喜欢那个人啊，有一些人会这样的。我们一定要靠主圣功，以爱来融化这一切，只有神的爱。才能够把这些东西化解，把一切的毒呢把它化解了。真的，你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人不能够，你自己不能够按照你自己的这个想法，你是不会饶恕他，你是不会放过他的。但是呢，你看清楚神怎么样爱我们，主怎么样爱我们的话，你就说：对了，主啊，我要学向你，我要学向你，我饶恕，我放开。虽然很辛苦很痛，虽然常常还会回来影响我， 但是我要把它撇下，那你的整个生命呢就不同了，你就过着一个光明，过着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另外一点关于彼此相爱的，这边是什么呢？是要学主的样式，学主的样式。是的，来到这个彼此相爱，我们要学主的样式。这边怎么讲呢？这边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坦白说，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懂什么叫做爱，我们不懂什么叫做爱。你给我一点东西，我就喜欢你；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对不对？这是我们从世间，我们从小，我们所接受的这个观念，啊。你恩待我，我就喜欢你；你怜悯我，我就觉得你是个好人，我就会更加的喜欢你。这是人的对爱的这个观念。但是呢，这边告诉我们，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这是最高的、最高尚的这个爱，是世人不能够领会的。这个是种舍己的爱，这是舍己的爱。那来的爱呢，是舍己，是愿意放下，愿意为着对方的缘故牺牲，好像我们的主这样子。我们主就是这样的一位主，这样的一位，他神就是爱，他就愿意牺牲。就好像一支蜡烛，蜡烛它被点燃之后呢，它就自我牺牲，它就慢慢的融化，越来越少。但是借助它的这样子的所点燃的这个蜡烛，它的这个光辉呢，会播散到周围去，以致让那些周围的人能够得到光明。这是牺牲的爱。当然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父母亲，特别是母亲，他们彰显的这个牺牲的爱。当然他们只是单单比较注重自己的孩子，那围着孩子，他们肯熬夜，他们肯省吃省用，为了自己的孩子，他们为了孩子的缘故呢，肯做两份工作，甚至病倒呢还会继续的为他们付出。他们觉得这样的付出呢是值得的。到最后他们已经老迈了，孩子呢就慢慢的成长，慢慢的独立，然后追求自己的理想，但是呢他们还是觉得是值得的。这是一种牺牲的爱。那主就是这样的爱我们，他没有求，他没有要求我们什么，他只要我们能够回应他的爱罢了。你跟我要在这方面，我们学习，学习爱是牺牲性的，是给予的，是为着对方的好处。那所以我们来到讲到彼此相爱的时候呢，不是我得到什么东西，乃是你愿意什么牺牲什么，这样子呢才符合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好像我常常说的，当你给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得到的，你得到的东西不一定是你所施予的东西，你得到的东西是超乎你所给予的，而且你给的时候你也不求回报，那才是一种真正的这个爱。好，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像主呢，主他就完完全全的舍下。人亏负他也不介意，甚至他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 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反而为着他们缘故来祈求，求神赦免他们，让我们有主的学像主的样式。这边说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是的，这是我们的一种目标，学像主。那这是不简单的，这是不简单的。圣经的要求就是这样，肯舍下放下自己，甚至把这生命赔上。我们能够做到多少？圣经跟我们讲要有实际的行动，要有实际的行动。你讲要舍自己的生命吗？你先开始从这方面着手。这边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且塞着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是的，如果我们看见有需要，特别是在主里面的，你就应该呢，应该有怜悯的心，不要塞着你怜悯心。你知道他有需要，你按着你的这个能力啊，你先开始从你的能力的这个范围之内啊，来踏出第一步啊。你不要希望你一下子就把你的生命舍掉，不可能的。也是从小的事情呢开始，小小的事情，你看一看，你注意一下，你一定要比较敏感，比较敏感。最多的你看一看，有些人呢，他们有需要，他不会跟你讲的。坦白说，我也是不会随随便便把我的需要呢告诉人。我祷告神，或者我就是让他这样子，然后求神自己帮助。然后你跟我呢，要有敏感的心。来去观察，知道什么人有什么需要，那你从最小你能够做的东西呢来开始，而且把自己设身处地的那样去关心对方，那你就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你把自己放在他的这个低位置上面，放在他的那个处境方面，你就知道对方需要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会先考虑到自己的东西，这是我们一般上，这是我们的人性啊。好，但是主说你要学习体谅别人，看别人有什么需要，所以你把自己放在他的那一个情况之下，你又知道你应该做什么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第一步。那么你做的时候呢，要以爱神作为出发点，作为出发点，要爱神，不是为着要人的注意，要人的这个赞赏，要得到一些利益。我告诉你，真的是如果你得到那些利益的话，你也不会觉得很快乐。但是你肯完完全全的为着主而做的话，我相信你所得到的这个祝福，所得到的这个喜乐呢，是超乎你所想象的。那么这边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石头上，这我们明白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换句话说，我们在相爱方面呢，一定要有行动的，一定要有行动。行为就是行动，没有行动了哈，我们讲只不过是所谓的一种虚伪的一种行为罢了啊。有人说是叫 NATO No Action Talk Only， 对不对啊？这个这样子的讲法。那么另外一点呢，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诚实就是你必须要从心中一个单纯的这个心，就是以爱神的心啊，不存着任何其他的一种不好的这个企图啊，你帮助他是为着有一些目的的啊，那就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在彼此相爱方面呢，我们学习有实际的这个行动，这实际的行动呢，实在是能够帮助对方，实在是能够让对方呢从你那边呢看到感受到主的爱啊。 人总是希望有人爱他，那如果他看到的是主的爱，那就是对的。那我小的时候，当我还没有认识主之前，我最被感动的乃是看到一些传道人，特别有一个传道人，他实在是有爱心，实在是有爱心。他如果发现到你在某一方面有需要，比如说你的衣服好像破了啊，他就会给就买一些，或者他拿一件给你穿，哇，你觉得心中很受到安慰的。而我在众多的这个老师当中啊，我很多我都忘了一干二净了，但是我却记得有一个，当时我是像比较穷的一个背景啊，所以需要交这个学费，而当时呢，我没有那个能力。那这个老师就知道，他知道这件事情中，哎，他私底下替我还那个学费啊，哇！我想，哇，这样子的老师呢，我永远不会忘记。所以过了几十年之后啊，几十年之后，当我们已经长大了，哎，我们还会说想去，我们要去探访这个老师。我们果然，我们去探访那老师，我们不探访那些很厉害教书的，我们是不探访那些其他的很会讲的，但是我们探访那些特别有爱心，你会想到这些有爱心的这些老师。所以众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在这个行为上，在这城市上显出你的爱心的话，我相信那些领受你恩典的那些人呢，他们会纪念你，更是神呢，也更是会纪念你所做的一切啊！你所做的一切，神一定纪念的，神一定纪念的，神不会忘记的。所以要彼此相爱。好，你在遇到，你知道，你就给予，你要敏感，你要知道他所处的这个环境，然后你就施予，神必定报答你，神必定与你同在。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这几点，当彼此相爱要注意的这几点。那么我们来再看这经文，这个彼此相爱有什么益处呢？你想彼此相爱有什么益处？有什么益处呢？第一点，我们是属真理的。你看，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第一点，如果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呢？刚才我们是如果读这个第十八节下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石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那，是的，你如果以爱心去爱别人的话，这是按照神的真理来行的。神的真理呢，要我们这样的心。然后当然在基督教里面的这个爱心呢，是建立在什么？在真理上的，在真理上的。换句话说，我们爱啊，也不是随便的滥爱，不滥爱，不放纵。怎么讲呢？在这边，刚才我们讲到，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诚实啊，诚实除了它的意思呢，它原文呢其实是真理啊，是真理。这个诚实啊是真理啊。所以真理呢，刚才我们给的第一个意思是什么？是一个单纯的这个动机。你做事情是存着一个单纯的动机。然后讲到另外一点是真理，真理的这个意思呢，就表示说你行的这东西呢，都要按照 真理来行，以真理来彼此相爱。怎么讲呢？第一，不可以不合法或不道德的方法呢去帮助。比如说，如果你在一场意外当中你撞车了，你本身你怕罚款，你去找一个人，找一个人来帮你替做做替身啊，围着这个犯者做替身，好像报纸常常有这样的报道，对不对？找一个你代替我跟假报说，是你驾驶这一辆车惹祸了，你要不要帮他呢？你要不要帮他？你说他是我的朋友，又是主内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哦，他这样子需要我应该出于爱心来爱他，应该不应该？答案是绝对不要，因为这是不符合真理爱，这是为不合法的，这是不道德的。也不要以不义的钱财来帮助你所得到的这些钱财，比如说是从不明的这个来源的钱财，你走去帮助人，你的这个帮助呢也不是按照真理来去爱人。所以这一点还有呢，不要单单的去顾到物质的需要。但我们讲我们要去爱人我们常常我们就顾到他需要吃什么，他需要喝什么，他需要住什么，他需要穿什么，对不对？一般上我们都会注意到这一点，那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这是我们最基本的需要。但是千万千万不要因为我们爱单单注意到这个物质的这个层面，而没有注意到属灵的这个层面，就是他灵里面的这个需要。很多福音机构开始的时候呢，有本来要以这个属灵的这个需要作为重点，但是后来因着注意这个物质的需要，慢慢他们就偏离了，他们就专注重在物质，把这个属灵的需要，他们灵魂的需要完全的给忘掉了。所以你讲你要爱人吗？你不要单单就是买补品给你的还没有你的父母或者你的这个朋友，你也要把福音带给他，你要把福音带给他，那你这个爱呢才是属于真理的爱，不是单单肉体上的这个享受。如果你整天的都是故意注意到他的这个肉体的需要，他这个人可能会变得贪每一次来的时候就希望就他一定送一些好料给我或者他变成懒惰不要做东西整天就等着你把东西送给他，会不会？这是人的惰性，是必然的，甚至他会放纵，因着你给他这个经济的这个帮助，他放纵拿去做一些犯罪的东西，或者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东西。那另外一点呢，关于这个真理的爱呢，是要做光明的事，做光明的事。那我们出于爱心，我们去帮助一个人呢，不要因着你的这个爱心呢，会导致人来猜疑，导致人的误会，甚至遭到人呢毁谤你为什么你这样子帮助对方？是不是有什么目的的？有些时候呢，在某种情况呢，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去帮的，免得人家什么，人家误会。当然说我不理人家怎么样想，当然我们是站在神面前交代，但是呢，如果能够的话，我们也必须要在人面前呢做的光明磊落，讨神的喜悦，这是真理的爱，真理的爱。所以我们是属真理的，我们做的东西呢，就要符合圣经所教导的，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随随便便的就是这样子的去爱别人，对不起。 第二点呢，我们能够坦然面对神。谢谢。OK。好，这边说，从此我们知道，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那有时候我们常常说，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被怕，怕我们有很多的亏欠。那这边呢，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神面前呢安稳，就是说我们要行在真理当中。第一点，行在真理当中。那么呢，如果我们按照真理而行，能够按照真理，就是神的话语所教导的来行的话，我们的心呢就可以安稳。甚至说我们彼此相爱，你就彼此的相爱，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你的心就没有问题了。这边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解啊。然后，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啊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那这边是讲到说我们的这个良心啊，我们的这个良心啊，要记得啊，我们当我们讲到这个良心的时候，对，我们讲世人的这个良心。那世人的良心呢，可靠不可靠？可靠不可靠？不可靠的。好，他们说我们的良心都不可靠，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良心的这个道德的标准呢是不同的，啊，会因着环境、因着人的习惯、因着这个文化的缘故呢不同的，是不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你可能在这里，在一个杀人柱那边，他杀人呢不算是个问题，但是来到我们这个社会，杀人呢是件大事情来的，是件大罪业，对不对？在吃人柱当方面没有事情了，无所谓啊，杀了就把它煮来就吃了。所以呢，道德的这个所谓的标准不一样。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些人的这个良心呢麻木了啊，这些东西呢他不在意的啊，讲骗话是没有事情的啊，偷东西也不是问题的。那有一些人的这个良心呢就过于软弱，一点点事情呢他就会觉得啊，有良心在控诉他，这表示说他的这个道德的这个要求呢超乎真理的这个标准。所以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道德的标准呢必须符合真理，符合圣经的这个真理。圣经的真理教导我们什么，我们就按照那个标准而行。如果圣经说我们不可以杀人啊，当你有恨的时候，你就认罪悔改了，因为那是等于你从这恨当中呢，你慢慢会演变成杀人，所以你必须要悔改认罪。如果圣经说我们要说诚实话，你就不可以说骗，你说骗话，你的这个良心呢就控诉，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有着真理在我们当中呢，我们的心没有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神，我已经按照主你的教导来过活了。但是如果以我们的心责备我们，如果是真的责备我们，而且是真是确实的我们犯错了，神呢他知道一切，他会赦免我们的，他会赦免，他知道我们的这个软弱，他知道我们的这个人性的这个有时会跌倒，我们人性的这个软弱，所以呢神会赦免我们。所以因此我们如果按照真理好好的过活的话，我们能够坦然的面对神。 我们不惧怕神会责备我们，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按照真理来审判的。如果你按照真理而行，他会说你是那又忠心又良善的妇人，竟然享受你主人所为你预备的。所以我们记得彼此相爱是圣经里面的这个真理。如果你按照这个真理来彼此相爱的话，神必定悦纳你。那第三点呢，什么益处呢？是我们的祷告蒙垂听啊。哇，这是好大的信息啊，并且我们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啊。啊，你要你祷告得着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是的，这边讲到我们如果我们彼此相爱，按照他的这个教导去行的话，行他所喜悦，神必定会听我们祷告，神必定会听我们祷告。如果你心中没有亏欠，如果你心中没有责备的话，你心里的这个信心呢就大，你就敢向神求。但如果你做了得罪神的地方，你不能够讨神的喜悦，你心中在责备你的时候呢，坦白说你没有信心向神求的。你想神那你会听我的，的的确确如果你不听神的话，你心中有愧的话，神不会听的。但是如果你按照他的意思，他做他所喜欢的，神呢就会听，神就会听。当然当我们讲神听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不一定完完全全按照你所求的赐给你。你不是说 你要 A 他就给你 A， 你要 B 就给你 B， 就表示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在控制什么？控制着那位神，你知道吗？你比神更有力量，因为你要 A 他就给你 A， 你要 B 就 B， 你要 Z 他就给你 Z。 这个你好厉害 啊，你是大神 啊。不是的，我们祈求神会听，他按照他的意思赐给我们。好像我常常讲，如果你是一个小孩子，你要求你的爸爸给你一把刀来做这个手工的话，你爸爸会给你吗？他不会的。他讲，孩子我不会给你那个，那我去那边拿了一个东西，他拿一个什么？剪刀，对不对？他拿一个剪刀来让你做这手工。所以你说，爸爸为什么你没有听我的我没有给按照我的要求来给我东西？不是的，爸爸有听你的这个听见你的要求，但是呢他没有按照你的意思来给，他按照他最好的这个意思，为着你的好处来给你。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凭着信心，你如果你在神面前你遵守的话，神会听你的祷告。那么神的时间有他的这个时候，所以你等他会赐给你的。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所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应许。最后一点，当我们彼此相爱还有什么益处呢？就是我们住在神里面，我们住在神里面。你看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知道，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那所以这边你看，如果我们听着按照神的意思彼此相爱，就是遵他的命令，哎，我们就住在主里面，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啊！不要把这个东西当作是很深奥的东西，不，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那样的自然的。你遵守他的话，你听从他，你就是在他的里面，你是在他里面，他也在你里面。因为你肯听从， 那在你里面的神，他就继续的充满你。这是我们跟神的这个很自然、很切实、很实在的这个关系。如果你不遵守神的命令，那神也不在你里，你也不在神里，你按照自己的意识来过活。求神帮助我们。那么这边讲，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那圣灵也会向我们印证，怎么讲呢？那你就发现了，圣灵会借着在你生命中所借的这些果子啊，你生命的这个改变，来告诉你，神住在你里面，你也住在我里面。是的，当我相信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在一夜之间呢，我的这个讲粗话的习惯呢，突然之间不见了，没有了，失去了。之前呢，一开口就是讲粗话了，在隔天回来之后呢，粗话就不见了，我觉得很奇怪了，哪里来的？我说从哪里来的？知道，神在我里面，神在我里面。后来读懂圣经的时候，就知道圣灵也来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神，神我们也住在神里面。感谢神，这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呢，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福分。所以彼此相爱是应该的，你跟我都要彼此相爱。好像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彼此相爱呢，我们就能够学习饶恕人，那也是我们这个重生的这个标记，也要学像主的样式，然后有实际的行动。那么接着下来，我们有这样子的这个特别的益处，你是属真理的，你不是属于撒旦的，因为爱是属神的，爱是属于真理的。你能够坦然面对神，你不用惧怕，你按照他的话语每一天为他而活，你就可以坦然面对他。你祷告也能够蒙垂听，你也常常住在神里面，神跟你之间没有隔膜，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到他面前，常常遇见他。所以让我们在主里面继续的彼此的相爱，让神的爱充满我们心，让我们在生活中呢能够表露出主的爱，使人蒙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而父神，我们在这里把我们交托给你，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没有爱的，但是因为你先爱我们，以致我们知道什么是爱，教导我们在我们与人的这个交往当中，特别在主里面，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也知道爱能够除去一切的惧怕，爱也能够完成了律法。主给我们常常有基督的这个爱，除去心中的怨恨，除去心中的这些苦毒，叫我们所说的话能够造就人，叫我们所做的东西能够使人蒙福。我们将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